湾东亚青运的主办权遭到取消。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加紧连署，多家航空公司在最后期限之前在网站上改变对台湾的标示，台湾是否正面临一场国际身份危机？美军陆战队将在今年九月进驻美国在台协会 AIT， 比照美国海外使领馆在台湾打造陆战队之家。台海防卫战，美军是否真的会出兵？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9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航空公司改名风波和东亚青运主办权遭到了取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是否正面临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中国政府对国际企业还有国际组织的不断施压，这种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是否有可能带来反作用力？台湾参与国际赛事，究竟是应该用台湾队、中华台北还是其他的名称呢？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报道，美方已经透过了管道向台湾的国安高层告知，今年九月份就将派驻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馆。而 AIT 今天也正式做出了回应，将会有少部分的美籍人员派遣到 AIT。 那么美国首次比照海外的使领馆在台湾打造陆战队之家，北京对此是否会有激烈的反应？而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全面加强和台湾安全合作的同时，台海一旦真的有事，美军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台湾的军事防卫是否真的没有美国不行？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加节目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汉武教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其他参与节目的嘉宾。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吴汉老师来到海峡论坛。而今晚在台北的西门町，我们也很高兴透过了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人在台湾队证明公投运动的现场的2020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的提案人，有飞跃的羚羊之称的前奥运选手季振女士做客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季振女士您好。
哈喽，两位主持人好，还有亲爱的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
好的，感谢季振女士今晚做客海峡论坛。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话题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的。好的，我们刚刚提到了今晚在台北的西门町街头有一场力挺台湾证明公投的晚会还有联署的活动。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前台湾主办东亚青运的主办权遭到了取消，那么国台办方面就称这一次针对台湾的现在正在进行的证明公投的运动，那么北京的压力包括了对国际航空公司的改名还有取消台湾东亚青运的主办权，这些动作是否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力？今晚在西门町的街头现场联署的最新情况又是如何？是不是有更多的台湾民众主张用台湾队的名义来参加国际赛事呢？那么今晚为您请到的是曾经代表台湾队参加奥运的季振女士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现场。我想请教季振女士谈一谈，您当年参加奥运用的是台湾队的名义是吗？
对，我个人总共参加过三届的奥运会，1960、1964跟1968，而这三届奥运会呢都是以台湾的名义来出场比赛的。那我要让我们所有朋友了解的就是这三届奥运会的当时的我们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蒋中正先生， 那如果说在那个年代，而且是戒严的年代，如果没有蒋中正总统他的首肯点头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以台湾的名誉去参加比赛的。那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在那个台湾的历史上面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嗯哼，这个女生当时蒋中正在主政的时候，当然是那时候两岸是汉贼不两立的。那么现在两岸的情况在时空上也有不同。那么最近的消息就是台湾主办东亚青运的主办权，台中市的主办权被取消了，这引起在台湾民众很大的这个反应跟讨论哦。那么目前我们知道看到这个画面上是正在台北的西门町的街头正在举办一个这个联署台湾队证明的一个活动哦，也是力挺这一次东亚青运被取消的事情。那记者女士，您怎么看这一次2020的这个冬奥证明的联署的情况，目前最新的情况如何？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东亚青运主办权被取消的事情呢？记者女士，
其实首先就是就是明年的要在台中市所举办的东亚青的运动会，那被这个所谓这个 AEOC 的主席要、啊、就是EAOC 的主席这个刘鹏呢、啊，然后。他就临时召开了一个理事会，结果是以7票对2票，2票他们通过。因为这个 AEOC 啊，EAOC 其实只有9个国家，
嗯，
那他这样子，我其实我是觉得说，以中国大陆啦对我们台湾的打压，其实这个是一点都不新鲜的事。他们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这个那个领域里面，他一直以来就是对我们打压打得很厉害啊。对，
那记者女士，您认为现在北京对台湾的这个打压哦，这个施压取消了这个东亚青的这个主办权，是不是会让台湾民众反而在名义上产生反作用力？今晚我们看到在西门町街头这个人头看起来还蛮多的哦，看起来情况还蛮踊跃的，是不是这种反作用力会让台湾的民众哦，这个联署这个2020东京奥运以台湾队这个证明的这个名称来参加，这个联署情况更为踊跃呢？今晚的最新情况是什么？也请记者女士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会有，其实他从今天下午就已经在这边，在这个捷运的出口呢，在这个联署的。那其实如果你要问我，就说这个事件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的身边有一群朋友，他们针对的年轻朋友呢，成立了一个后援会。那这个后援会成立之后，他们大概这件事件发生之前呢、大概平均一天差不多有180个成功的联署啊。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的第二天，我们马上就有2000多份，一天里面就有2000多份的这个联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大家就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无理的取闹，对，来取消我们这个所谓就是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的，其实已经在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同胞呢，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记得。那个当年呐、美国跟台湾，取消，就是断交的时候啊。断交的时候，那时候蒋经国先生，他是我们的总统，对。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讲说，他呼吁我们台湾的老百姓要专进自强。然后呢，要处变不惊。他还讲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要化悲愤为力量。那我在这里呢，我倒是要呼吁我们台湾的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不是化悲愤为力量，我们要化气愤为力量。
好的，记者女士，其实您刚才在这个我们跟您的访谈中提到了 蒋中正也提到了蒋经国先生谈的话哦。那么我们也特别找出当年您参加奥运的时候，画面上看到您拿着这个奖牌作为飞跃的羚羊，当时代表台湾、代表中华民国出赛的这个画面哦。那么很多人就想要问您，就是说您的心路转变跟心路历程，这个转变是为什么？为什么昔日说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您也很刚刚也提了很多对两蒋的一个说法哦，那现在却转变为支持台湾证明，希望在2020冬京奥运用台湾队的名义参加，甚至有人说您是支持台独，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您会有这样心境的转变呢？季振女士，
其实假如说各位不要记不记得，我在1970年的时候呢，我总共拥有6项的世界纪录，就是100公尺、200公尺、100公尺的跨栏，还有200公尺的跨栏。那因为我在美国，所以我要跑的是英尺啊，所以我有100码以及220码的这个6项的世界纪录。
都是世界纪录。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外国的媒体，他访问我。他访问我的时候呢，当然他访问我是用英文来访问我嘛，他就讲，他说 Miss G, 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compete for the USA? 然后我的回答，对，我的回答就是说，我说 I'm Chinese,
and 我是中国人，
you know, 对 ，in my blood, the flowing blood in my body is also Chinese,
在我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
对，我说 ，also, my heart is Chinese.
我的心也是中国心。
那你必须要了解，譬如说，Chinese Taipei, 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是讲中华台北
的。
对，可是在中国大陆呢，他们会讲我们怎么是中国台北，媒体都是这么写的。所以说，老实讲，笔是在别人的手上。你说。他要写中华也可以，但是他要写中国他也可以，所以说别人写这个中国台北，老实讲对我来讲的话呢，我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中华台北，我是华人 ,OK, 我的身体里面所流的是华人的血液 ,OK, 我的心绝对是华人的心。所以我就讲说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compete for the USA。说，那是不可能让我去那个代表美国去出赛。所以我这样讲的话呢，因为在我心目中，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华人。其实华人太多了，不仅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世界有华侨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华人？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子呢，你这样子来侮辱我，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您转而支持台湾证明的。那么，
我支持台湾的证明，是因为我当年我自己参加比赛的时候，
是用台湾队，
就是台湾队出那个来出场啊。对，所以呢，老实讲，我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选手，对，有朝一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公投的一个活动呢，他们将来呢也能够以。台湾来出场。
所以季振女士，你是支持台湾队这个名义来出赛，而并非支持台湾独立，对吗？这中间是有差别的。
你想看，当然有差别了。OK, 我60、64、68那时候点头的是蒋中正蒋总统啊，对不对？那是不是如果说我去支持这个公投的活动，就等于是支持台独，那个蒋中正蒋总统先生，他是不是也是台独呢？假如说他是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那他也是台独了。
季振女士，刚才您提到了中华台北这个名字，还有奥运的模式，其实这是一个过去两岸双方跟国际奥会几番斡旋，很不容易才争取到了这个中华台北的名字。但现在呢，因为这个 2020东京奥运要争取用台湾队的名字，然后甚至国台办说就是因为这个证明公投，所以导致现在台中市没有办法主办这个东亚青运哦，甚至有可能未来会退回到您刚刚提到的中国台北这样子更被矮化的一个名称。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连锁反应呢？从中华台北，
其实对不起，因为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
是
其实这个所谓2020东京奥运会的证明呢，它只是其中之一哦，那另外一个公投也是他们那个国台办所说的，另外一个公投就是所谓这个禁止五星旗在台湾的这个公共的场所出现，是这两个公投哎。他现在当然了，因为我可能在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是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所以他们现在就完全就针对着我来谈这件事情。不要忘记，是国台办自己说的，是两个公投。那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那个国际奥委会，就是 IOC 里面，他这个总共他的 member 他的那个会员国有206个，我们是唯一的一个会员国，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旗歌名的。所以说这件事情，老实讲，那我还要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也有媒体在做这个假新闻，就是说哎呀，当年那个记者也是跟着他们去为这个争取这个中华台北。我必须要讲，我只有在1979年的时候被邀请，我跟我们的亚洲铁人杨长管先生两个人一起被邀请到名古屋去参加他们 IOC 的执委会的 meeting。 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只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份啊，就是到那边去，因为在日本的名古屋，我们两个人讲起来就是在日本呢都算是蛮受喜爱，也是蛮知名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他们七人小组里面的有一个叫做沈君山，清华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的沈君山校长，他特别邀请，他说他是跟整个所谓这个七人小组建议，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这两位曾经是奥运国手的呢到名古屋去。所以我们到那边只是站在我们曾经是奥运国手的这个身份来为我们台湾的运动选手来发声。讲一个比较不好听的，那个时候也只不过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府呢把我们两个人呢当作傀儡，当作 puppet。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puppet 都没有关系，只要说我们能够为台湾的选手在这个IOC 的执委会里面呢能够发一点声音，我们只是到那边去参加记者会而已耶。我们这两个人，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他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的任何签署的这个活动。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洛桑的这个协议啊，是在1981年他所签的。我们何德何能有这样的那个本事啊，被邀请去参与这个协议的。
非常感谢这个纪政女士哦，
我们完全没有
介绍了整个这个历史的严格。那么最后一个话，你知道这个纪政女士，您在这个西门町这个公民公投证明的这个晚会的现场，等会稍后也要再回到台上去发言哦。所以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了，您怎么看2020东京奥运真的有办法在这个连署会不会过关？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以台湾队的名义去参加2020的东京奥运，就像您当年用台湾队的名义参加一样的？最后几分钟跟我们谈您的想法。
其实我跟你讲哈，因为现在我们才在第二阶段的这个联署，那第二阶段的联署呢其实是要将近29万份。那我们为了要安全起见呢，希望在8月中旬的时候可以能够达到35万份，因为有些人会写错啊，还有些会重复的，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我们目标是35万份，但是这个第二阶段的联署，实际上呢，我们还没有完成。那即使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达到第二阶段的联署成功的时候，那我们还需要在今年的11月24号的9合1的这个大选里面呢，还需要那个去公布的投票，然后必须要有460几万票，它才可能那个达标的。那这个当然呢，我觉得站在我个人曾经个人是一个领先人来讲的话呢，当然我希望第二阶段一定要成功，然后呢，我也希望这个11月24号的公投的投票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达到标。可是那达到标之后呢，它还有一个程序要做啊，就是我们政府呢，以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以民主的这个一个权利所产生的这个公投的结果呢，他政府是必须要去跟我们自己的中华奥委会呢，
是
去提出向这个 IOC 来这个申请。
好的，
对，还需要经过这些程序，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们也非常
没有错，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运动的领衔提案人，还有前奥运选手季正女士，今晚在晚会的现场接受我们海峡论坛的访问，非常感谢您，谢谢您。
OK， 非常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的台北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吴汉老师，就是您怎么看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连署的情形？那么在台北，刚刚这个记者女士也说了，这个连署的状况他们还在冲啊。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好像只有9万份左右。那么安全的这个门槛是连署要到28万份。那么记者女士刚刚也说了，要希望能够冲到35万份。那么以8月份的时候，现在已经7月了，所以那您一看的话，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您评估说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或者说它已经激起了一些名望的一些民意的这种连署呢？
因为你刚刚讲说9万份的时候，那个是还没有做成这个就是取消我们举办这个青年运动会的这个决议呢。这个决议实施之后，通知了以后，但这个当在台湾内部会产生一些发酵的作用。所以记者女士刚在那个联署的现场嘛，看到这个人还不少。那这个不少是不是将来会持续的增加，还是说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冷却了？因为这个事情将来涉及到的是运动选手能不能去站上国际的舞台，跟国际选手一起来竞技。那么这个做政治运动、政治的活动，最后会影响到体育的活动，这件事情可能有很多人会去觉得好，有没有这个必要性。那如果假如没有这个必要性，何必要做这件事情呢？那如果假如说这个有用太多的激情啊，去推动这个证明的这个公投联署的最后结果是造成连参加奥运都会产生障碍的话，这件事情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是。那继续在对不起，请教老师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把现场交给东宁。那么下面两个问题想请教您，是第一个，大陆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就是突然的扼杀了我们这个东亚青运的这个主办权，难道会激起在今年这个选举年这么关键的时候，难道不会激起台湾内部的反弹吗？那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到底他们的用意何在？这是第一个，大家也很好奇的。虽然很多人说在大陆没有这个扼杀我们东亚青运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会议，这个赛会啊。那第二个就想请教您的是，目前我们看起来的话，从民进党最近这两年开始要做的一些关于跟是有些人说是选举的老招、选举的套路，就是将近选举的时候就开始去鼓动一些证明或者是公投啦，这个台湾要赌，台湾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这些比较民族主义的好。今年为什么这样子这种反应没有往这两个问题？
我想 先回答你讲那个教育。你讲因为这个朝思暮老嘛，朝思暮老了之后它的效应自然就递减。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台湾内部在一条经济环境条件这个持续低迷，所以大家对民进党的基本的失望很高。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让民众去鼓起很大的热情去操作这种政治议题，大概我觉得这个效果不好。再加上这个中国大陆，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样子出来？因为中国大陆从过去的这两三年来一直强调台独，当有确定了这个，让我们的院长特别在立法院讲说他是一个台独实工作者之后，那么显然这个政府就是走向台独，所以任何与台独有关的，我相信中共他都会出。那么至于说，出手的时机会不会考虑到台湾内部的这种民众的情绪？觉得从太阳花后，中共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就是关照到台湾民意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已经变了。过去真的会考虑到，台湾内部的民意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观感？可是太阳花运动之后呢，他发现所有过去的让利，最后都变成了这个在对台工作上都消失于无形，所以他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这个我认为从这个十九大开始，中共的整体对台工作来讲基本上是单边的，就是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已经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
也不必来
协商，
也没有寄希望，连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他们不希望了，所以他们就该怎么做。
说不定从中共来讲，民进党执政对他们来说更好。
嗯嗯，是
因为国民党执政，说不定他还要投鼠忌器，大家是不是这个什么两岸一家亲呢？所以这现在这个反台独嘛，所以出手就更狠一点。
嗯嗯，好的，谢谢这个武汉教授立法先
生。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听得到我们吗？请说。山东的孔先生，
你好，
请说。
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
关于中共啊和苏共，这共产党，他们说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吧，这就觉得我觉得也不奇怪。比如说苏共，苏联，苏共一垮台，那还有苏联吗？他就回到了俄罗斯。是吧？连名字都是改成俄罗斯了。中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一解散，那肯定就是中华民国了。所以说呢，台独也好，不台独也好，本来中华民国它就是独立的，它是个国家，有军队，有文化，是吧？有这个政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认为还是我周围的这些个认识的人都认为，中共呢肯定会解散，他就是早晚。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
谢谢，
那么江苏的李先生也在我们线上，你怎么看这个东亚青运奥运被取消，还有国际航空公司改名的事情呢？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大陆的官媒充分暴露了共产党的那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本性，那就是陈篇累牍的对季振女士进行个人的攻击，对她甚至对她的个人的私生活的攻击、抹黑、谩骂，以及前两年对于太阳花学运的一些领袖，包括一些太阳花学运的一些运动者，说他们是一些无赖，在学校的时候嫖娼女性等等，这些充分反映了中共的这个黑暗的本质。
好的，感谢江苏的李先生，很抱歉哦。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比较有限了，很抱歉打断您，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听众，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我想要分享啊。那么河北的张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了一两句话，谈谈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张先生，请讲。
台湾的证明活动是不会实现的，因为即使国民党说九二共识是吧，一中各表，其实一中大陆认为什么叫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不会成为一中，是吧？
嗯，
就说呢，说在体育活动中以中华民国身份加入是不允许的，台湾 台独更不允许，只能是中华民国中华这个还可以接受，中华台北是吧？如果你再进一步。
张先生，的确哦，听众观众很多不同看法，究竟是台湾对中华台北还是中国台北，很多不同的讲法，也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哦。这个 Dudley Fung 这位网友他说，航空公司的改名是对台湾价值的一次重大考验，说明台湾的分量轻微，美国甚至没将在美国改台湾名当成是对中共影响力对美国的筹码。另外还有一位 at Chow 这位先生他讲，中共对台政策简直总结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且这样的政策基本上不受岛内民意的影响。那么面对中共，有人认为台湾的奥运证明运动根本是鸡蛋碰石头，注定无法冲破现有的格局。那么他刚刚想请问记者女士，不过记者女士已经不在我们节目现场，他问说是否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委曲求全还有求全责备之间到底应该要如何抉择呢？这是 at 赵他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位张凡这位网友他说，孔子有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那么儒家证明的思想即是如此。台湾的现在的证明是有必要的，这是历史上一直延续的称号，以此为名很自然，而且少了很多麻烦，比强加上中国两个字他认为更适合台湾同胞。我们上半场的结论时间就交给在台北的武汉老师哦。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第一个是有些人说，如果你不了解季正女士的想法，你就不了解什么是台独。刚才她也现身说法，谈一下她的想法，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评论？另外就是你又如何看国际航空公司的改名，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东京奥运的证明活动对台湾折射出来的国际身份危机呢？吴老师大概一分钟给我们上半场总结。
我觉得台湾的确它有身份的认同的危机。那么我们使用了这么久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呢，在台湾内部呢，有包括执政者都认为它是一个这个外来政权嘛，那所以当然在这个他的支持者也就顺势要推动这种证明的运动。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名称，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各方都还没有一致的看法。那么因为台湾内部有这种推动证明的这样的一种的这种要求，那么所以连带的在外部，那外部对于中华民国是不是也就认同呢？好像也不认同，中华民国从来也没走出去过，所以在外面所使用的名称包括中华台北、台风金马、关税领域等等等等这样的名称，那么是不是这样的用一个台湾的名称就可以将来走出去呢？我觉得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现在从现实面来看，应该是台湾能走上国际舞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老师。那么有关于台湾身份危机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如果时间的关系呢，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台美关系，陆战队是否会在九月驻台，台海的防卫战美国是否真的会出兵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报道，美方已经透过了管道向台湾国安高层告知，今年的九月份就将派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馆。那么 AIT 台北在台协会呢，也在今天稍早正式的回应了，到时候将会有少部分的美籍人员派遣到 AIT 和更多的当地人员还有台湾的政府合作，共同为 AIT 的新馆来提供维安。那么美国首次比照海外的使领馆在台湾打造陆战队之家，北京方面会有什么样激烈的反应呢？台海防卫战一旦如果真的开打，美军是否会真的出兵？在我身边今天参与海峡论坛讨论的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的资深研究员安大伟先生。 安先生，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你 好，高兴有机会来这里。
谢谢您。那么另一位呢，是在我们台北演播室中广演播室参与我们讨论的两岸问题专家吴焕老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现场的安大卫先生，你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台湾媒体最新的报道啊？就是说这个美军陆战队已经告知了这个台湾的官方啊，说陆战队九月就会进驻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馆，你怎么看这个消息呢？
啊，所以我看到自由时报报的这个昨天报的这个新闻，
是
就是说美国会派海军陆战队，可是前几个小时美国在台协会就讲得比较清楚，美国在台协会其实说，美国政府说，其实状况不会改变。他们就说，其实以前在旧的 AIT 就有一些人在保护，是美国人，而且以后在新的 AIT 也会有同样的。可是这样子讲得有点模糊，因为有一些人以前在保护，以后是不是海军陆战队？所以美国政治方面现在还是讲得有点模糊，还没有那么确定。所以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就是相信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
好的，感谢安大伟先生。那么就要请教在台北的这吴汉武老师了。其实这个海峡论坛我们也谈过好多次，美军陆战队究竟会不会进驻台北 AIT 这个事情啊？从这今年的春天，就这个杨苏蒂大使，前美国 AIT 的台北办事处的处长，他就曾经在向媒体表示，然后在这边华府的这个研讨会上面也曾经说过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到六月，这个正式开馆了，要大家揭开，没有当时的马上进驻，到现在又传出国务院已经向这个军方提出申请，然后接下来是台湾的媒体说是九月份就会正式的进驻，你怎么看这个话题延烧了今年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啊？当然它是一个两岸都非常关注的话题，但现在究竟最新的情况如何？您在台北跟我们解读一下，吴老师。
我觉得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这个 AIT， 这个表示的是美台关系提升的一个指标。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会有一些问，大家会关心这个问题的这个发展。那么，可是看起来，刚刚安大伟先生所讲的这个讯息的来源是《自由时报》。那么，《自由时报》在台湾内部呢，就是在触动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美台关系的一个升级。那么，当最后会不会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到这个 AIT？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不过我认为真的要住进来，我认为美国跟中国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力，因为这个是触底线的一个行为。那么我美国没有必要的话，不会去贸然去做这件事情。
好的，感谢武汉老师。那么另外要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安大伟先生，就是除了这个陆战队驻台的事情之外，最近大家很热烈讨论的就是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台湾非常脆弱，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援的话，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被北京的解放军给攻占跟占领。你怎么看吴钊燮接受 CNN 的专访呢？
我觉得吴外交部长我前几个星期在台北跟他见面，所以我是蛮赞成他讲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帮台湾。我觉得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台湾对美国非常重要。台湾是一个民主而且是一个整个区域的一个好的榜样。可是美国现在我们在华府在研究东亚安全的时候，差不多20-30年前的时候，之前可以讲到一个两岸的军事平衡。可是现在中国大陆那么强的话，现在就比较不能讲到两岸的军事平衡，可是还可以讲到一个区域或甚至于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的军事平衡。所以不只是台湾跟中国，可台湾还有可能帮台湾的别的国家，像美国还有美国的邦交国像日本。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美国对台湾还有别的国家对台湾非常重要。
好的，感谢那位先生。那么台北的吴汉老师您是怎么看这吴钊燮外交部长他的说法？过去台湾的前的国防官员或是外交部长讲说，这个两岸之间要是怎么样的话，台湾撑不到一个礼拜，连这样的话都会被批评。但是吴钊燮外交部长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是直接称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的话，台湾是非常脆弱，甚至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解放军攻占。那这样的说法当然在台湾有正反不同的这个回应。刚才万大伟先生是表示支持，但是我也看到台湾有一部分人说，外交部长这样子讲哦，好像军方的人就说，那难道没有美国来帮我们，我们自己的防卫是没有办法自己负责的吗？吴汉老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吴部长的话的确是软了一点，因为台湾在处理自己的安全问题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做法，我们不能光只是依赖美国。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一边倒抱着美国的大腿，那么相对的来自于中国方面的压力也就跟着增加了。 那所以这个是造成台湾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顾虑。那如果假如说我们能够把两岸关系的问题给处理好，那么是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就相对的会降低一点呢？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自己目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外交部长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只看到美国对台湾的保护，但是疏于去看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好的，那么华盛顿现场的安大维先生，事实上除了这个美军究竟会不会出兵防卫台湾的话题之外呢，最近在华盛顿讨论的非常热烈，就是台湾究竟是不是美国这个所谓新的印太战略的一环呢？最近谈到这个话题的很多，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自己也讲过这样的话，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那么薛瑞福助理部长他也在上个星期的传统基金会有讲过这样的话。在您看来，您认为台湾如果真的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它究竟要如何具体的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呢？
所以现在最近美国一直在讲印度太平洋的战略，而且台湾已经是一个美国的重要的伙伴。台湾现在跟美国有各种合作，像比如说训练、军事训练，还有台湾主要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之间。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跟美国合作，比如说自然灾害的时候，有时候有台风或者地震的时候，只有军队可以进去，还有直升机，所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可是稍微有一点缺点，就是讲到印度洋的时候，就离太平洋比较远，而且美国有很多军事基地，可是台湾没有，所以就比较有这个困难，其实是个远距离，稍微对台湾会比较困难。所以东亚的话会比较容易，可是印度洋会比较困难。
了解。那么吴汉老师也顺着这个话题这个马蒂斯国防部长说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预警雷达，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美国的访问，美国媒体的访问之外呢，蔡英文总统他自己也在这个英文推特上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称这个台湾的一个地位是所谓煤矿坑里的金丝雀。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这一番把台湾比作是金丝雀，好像可以做一个早期预警的一个价值跟地位，这究竟是台湾的一个战略价值，还是有些人认为说是这个台湾的悲哀，台湾是美国的金丝雀还是北京的笼中鸟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蔡总统可能是讲他自己的心境吧。与其讲是金丝雀，不如讲说台湾可不可以做一个和平鸽，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形象是更正面的。那么台湾可不可以在美中之间扮演一个和平的角色呢？我相信是可以的。在过去我们看到在两岸关系这个相对缓和的时候，那么在台海基本上是没有，大家想不到可能会发生任何军事冲突。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军事冲突的升高，那么基本上也跟我们自己所持的这个两岸政策，还有这个就是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都发生了具体的变化有关。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执政者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跟我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除了在对外关系上，除了把美国的关系、把对日本的关系处理好之外，另外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关系给处理好，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在相对处在一个这个不会爆发冲突的一个状况底下。
那么安大维先生，你一定也看到蔡英文总统这个英文的推特，他用了一个这个英文的谚语，当然有英文他成语的典故，说台湾是煤矿坑里的金丝雀，你怎么看？
所以这个从美国这个讲英文这个讲法，就是金丝雀就是在挖山洞的时候，以前会带这个金丝雀进去，因为如果有这个金丝雀有问题的话，别人就会有问题，因为会有可能会有毒气或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在讲只是台湾，可是台湾的安全是牵涉到很多别的国家整个区域，所以不是说不是只是为了台湾，是为了整个区域，为了美国，为了整个太平洋。所以我觉得蔡总统是这个意思。可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台湾在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的角色，觉得最重要台湾就是可以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因为美国印度太平洋的战略的基本的原则就是open 还有 free， 就是
公开放自由
跟自由的区域，不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是为了所有的国家整个区域的利益。所以台湾本身政治还有社会就是开放自由的政治还有社会，是个民主，所以台湾可以保持，如果台湾可以保持台湾这个政治跟社会的这个开放跟自由的话，就会对印度太平洋的战略有最大的贡献。
好的，感谢安大维先生。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现场的安达维先生，就是美国国防授权法的最终文字版出炉了，那么其中可能包括了一些跟台湾有关的，像是建议美台可以进行联合军演，或者是建议美国的这个医疗船可以停靠台湾等等的。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角度来讲，您怎么看这个国防授权法最终法案的这些关于台湾的文字部分的描述呢？安大伟先生。
好，没问题。所以我们看国防授权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看这些法律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 shall， 还有一个是 sense， 这两个字 shall 就是也必须要做到的，还有 sense 就是强烈的鼓励或推荐。所以我们想看到这个授权法的时候，有一部分说 shall 就是一定要做到，就是美国国内要研究台湾的状况，要军事状况，而且提一些建议要怎么加强，帮台湾加强军事能力。这是台湾美国是需要做到的，就是美国外交部，就是美国国务院跟国防部一起给国会这个建议怎么培养，就是帮台湾培养他们人才，怎么请更多年轻人去当兵还有军队之间航空母舰不是航是军舰还有战斗机这些的一些通讯设备所以我们提到这些的时候，这是美国需要做到的是一个内部的报告别的是 sense of Congress， sense 就是应该强烈的推荐，而且这些就包括高层的军官方面的一些交流，还有访问包括去年的国防NDA， 我们看到去年他们是鼓励美国的军舰就是海港港口访问可是今年就讲了，就是也许军舰会比较困难，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状况，所以也许讲到医院的这种军舰的话，也许会比较
医疗船
会比较容易所以现在我们今年就是看到这个医疗船这个字可是这些是 sense， 所以这些是强烈的建议，而不是一个 shall， 不是需要做到的。
好的，谢谢安大伟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美国国会建议川普要加深跟台湾方面的合作，那么您觉得这究竟是可以让台湾的安全会有更多的保障，还是更加的刺激中国大陆？那么另外呢，也就是说美国似乎在这个主张这个航行自由方面很退让，特别是在他们所谓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湾海峡上面，那中共对这些一直都很有意见。您觉得有一天这个美国的航行自由会不会跟中国方面的军舰起了冲突呢？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台湾的问题安全会不会因为美国来介入会更安全？我认为这个要看美国是不是处在绝对的优势。如果美国处在绝对的优势，那应该是这样，就好像我们看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美国的这个军舰来绕了一下，就把事情摆平了。那个时候，中共要吓唬、要威吓的对象是台湾。可是我认为20年过去之后啊，中共的台湾不是他的对手了。那么中共的对手是对中共对手是美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军舰来出现的频率高的话，是刺激台海的紧张。那么同时，我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在军事上的角力，其实过去以来一直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过去是美军是站在绝对的优势，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把中共的核潜艇像猫捉老鼠一样的追赶，迫着他最后要去求援。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状况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越来越不可能就是中共的军事实力也跟着在起来。那么军事实力在起来之后，除了我们常常听到的中共的基建绕台之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前年曾经有个讯息出来，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出现了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飞机在天上飞，其实是在角力。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让我们了解说，这种冲突如果假如说这种频率、这种互动的频率太高，它当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那因为随着这个中国国力啊，就是包括它的军事实力不断的崛起啊，那么台湾在这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因为稍一不慎台湾就变成战场，那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还有网友跟我们留言了，马上来接听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都好。这个美国如果是露舰队进入台湾的话是个好事，如果这个美国这个有民主自由的国家，像不去保卫台湾，不去维台湾是唯一中华民族有民主的地方，如果是像共匪这个邪恶的政权把他的这个独裁专制这个瘟疫的病毒啊向全世界扩散的话，那将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着生动灾难，也是对有一些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人民的一种犯罪，所以必须美国要把共匪打下去。
好的，感谢李先生来电。另外一位也是李先生啊，是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嗯，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看这个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的历史可以看出来，美国和台湾根本就不是什么伙伴，而台湾根本就是美国的一个棋子嘛。美国需要他的时候，他立马就靠前；美国不需要他时，随时可以把他抛弃嘛。在历史上抛弃过他很多次了。这个例子我不要再一个字再讲了，是吧？另外我想说的是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可以开玩笑的，很多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你比如说台湾独立这件事，我个人认为呢啊，赖月谦先生说得好，台湾如果选择独立就死路一条，宁肯把它炸到海里头也不能让它独立。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安大伟先生，您刚刚听到李先生河南李先生的发言啊，你要不要谈一下？他认为说这个看过去的历史，台湾也曾经被美国放弃过。那其实，在吴钊燮部长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这个记者也问到他，这个川普政府现在有很多政策是比较反复的，究竟美国政府是不是台湾一个可依赖、可靠的一个盟友，或还是说只是被川普政府作为一个棋子在运用？您的反应是什么？
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历史上。就是70年代那时候尼克森还有 Kissinger 就是少数的人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造成1979年跟台湾断交，所以有这个历史。还有 Trump 总统，川普总统本身是商人还有做生意的，所以他很习惯就是交换利益。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整个政府的状况的话，当然川普总统他是商人，而且他只有几年的外交政策的经验，可是看整体政府，他整个白宫这个整个行政部门有几百万人，而且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他们了解台湾，还有做有关台湾工作的人或去过台湾的人都是非常欣赏而且非常支持台湾。加上美国是政权是分散的，不是一个国王的国家，所以有国会，国会要在这里的时候是也是非常支持台湾，每一次有跟台湾有台湾关的法律都会有几乎90%或靠接近100%的众议员参议员都是非常支持台湾。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美国政府来讲的话，台湾现在又跟以前跟70年代非常不一样，因为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还有台湾现在经济是美国很重要的经济的伙伴，全世界193个国家当中，美国对台湾的出口进口是占美国大概10名第11名左右，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然后刚才我们提到军事方面台湾的重要地理位置，所以有好多原因现在美国应该多支持台湾，还有当台湾的一个安全的伙伴。
好的，感谢安大文先生。我再念4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台北的吴汉教授也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啊。这个 Dudley Fang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美国不会允许武力犯台，因为还有打击中国的价值，但是他认为这种价值不会随着中国威胁而增加，却会随着台湾实力的下降而减少。人民的意志攸关国家兴亡，盟友锦上添花，外敌落井下石，但不会雪中送炭。自己的实力永远是决定各方态度的第一要素。这是 Dudley Fang 的看法。还有一位自由人，这位网友他认为，中国是共产党的家业，中国人没有意见就算了，台湾不信这套，台湾不是中共共产党的家业，台湾的主权在民主自由的台湾公民手上。另外张凡他认为， 只要美中两国之间的博弈仍然存在，美国就不会轻易的放弃台湾。面对中共的强势崛起，美国更应该加强和台湾的关系，打好台湾牌，既可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也同样有利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未来的交往。博弈并不可怕，这可以同步实现各方的利益。但是他认为说，中共的不守游戏规则是要制止的。还有最后一位，这个 Vincent 朱这位先生，他说不要指望美军会做怎么做，因为美国的民主也是自己拿命拼回来的，整天指望美国，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中国没有办法实现真正民主的根本原因。吴晗教授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吴教授。
好，我觉得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现在看起来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个角力，那么台湾刚好在两大之间，就是难为小。那么不过看起来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是一边倒，就是跟美国靠在一起，紧密的靠在一起。那当然也因为这个样子，就会造成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就是疑虑有增加了。那所以也增加了这个台海之间的一个紧张形势。那么将来是不是能够这个如何化解这样的一个危机？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美中之间它这个关系能不能改善。那么我觉得这个今年应该算是开始美中之间角力的一年，所以这个关系的改善大概短期之间不会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不会解决嘛，不光是只有贸易的问题，那么甚至于现在还打就是把台湾牌拿出来打，那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共来说它是一个处理核心利益的问题，所以将来会变得更棘手。
好的，感谢吴晗教授。还有一位听众很快接听他一下，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哦。天津的艾先生哦，他现在不在线上，那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安大维安先生。
好，你好。所以我们现在提到很多各种题目，而且原则上就是美国是台湾的重要的合作伙伴，还有台湾也是美国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有当然我们最近提到这个新的东亚还有印度洋的战略还有台湾是不是一个牌或什么的。所以原则上台湾应该是就是美国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且美国原则上不应该用台湾当牌，因为整个美国政府还有国会会非常反对这个看法。1979年的时候尼克森还有 Kissinger 做一些动作，就接着国会就用台湾关系法来就是跟台湾保证会继续帮台湾。
好的，也请吴晗老师跟我们下半场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吴老师，
我觉得整个形势的改变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崛起的太快，大概超乎大家的想象，特别是美国预期可能中国大陆没那么快，结果没想到中国大陆在最近10年不光是在经济实力在军事实力上都有飞跃的发展，特别是在海军的建设上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新的这个武器都已经相继的下海，那么现在这个航空母舰已经开始建造第三条，那所以这个样的跟美国之间就变成了一种这个竞争的态势就出来了。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未来在亚太地区，那么甚至于在整个印太地区都是一个这个相持不下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大戏应该还在后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以及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热烈参与，特别是从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还有两岸问题专家吴晗老师在台北的现场，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台湾全球研究中心 GTI 的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先生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今晚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呢，你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贸易战风云突变， 美欧日联手至中，请您准时收看，也别忘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樊大伟先生，谢谢您来，谢谢，非常谢谢。